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本周在拜登任美国总统近两年后，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峰会，此前他们只通过电话和视频通过五次话。这次会面发生在中美关系坠落至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引发了广泛关注。近年来，中美两个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全面竞争。中国认为世界局势是东升西降，美国试图对中国的崛起围追堵截，而美国认为中国试图重塑世界秩序，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近年来，两国更是在台湾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急剧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限售等方面展开了激烈交锋。这次所谓的习拜会效果如何？双方关系是否会因此而缓和？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的 G20 国家会如何平衡与大国的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了美国华盛顿 Stimson 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来给我们分析评点一下这次会议，并对中美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做一些展望。孙韵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外交政策、美中关系、中国与邻国关系以及威权体制。孙韵你好，你能不能先说一下，就是可不可以说这次习拜会开得不错，不管是护栏还是所谓的托底，这次峰会达到了预期目标了吗？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提的，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如果看到中国的媒体以及看到西方的媒体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其实都是非常积极的，因为说在中美关系经历了过去这么多年，或者说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世界都在关注说中美会不会因为这种关系的下滑最终进入到一个战争，或者进入到一个武装冲突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次两个领导人的这种峰会至少是在观感上给了世界一个 reassurance， 就是一个保证，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或者说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还是愿意来比较有效的去管控他们之间的分歧，能不能管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至少习近平和拜登他们两个人表现出中国跟美国都有管控这种分歧而且阻止发生军事冲突的这样一种意愿，那我觉得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讲有这样一种意愿以及表现出这样一种努力就已经很令人欣慰了。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在这次峰会召开之前有很多关于就是台湾问题或者说中美即将因为台湾问题所爆发的这样一场战争，有很多这样的猜测跟这样的分析，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军事冲突的问题上我认为这次峰会还是给这个世界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讲过了好消息再讲讲坏消息，坏消息是在于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发生今天这样的变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中美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不论说是经贸上面的，还是政治体制上面的，还是说对国际关系以及对国际体系的未来的一种设想，那么归根结底，大部分的这个研究人员会认为，美中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守成大国跟一个崛起中大国不可避免的会在国际体系中发生这样的矛盾。那么如果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那么要去扭转这个矛盾或者说改变这个矛盾的方向跟发展，就需要改变中美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改变这个结构。那么我觉得从一次领导人峰会的这个结果来看，改变这种结构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这次峰会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不会走向一个极端冲突的方向，但是这次峰会我个人认为也不能够阻止中美关系继续下落或者是继续下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中美关系中间的我们说这种根本矛盾跟根本因素没有发生改变，一次领导人峰会怎么能够完全扭转中美关系之间的方向呢？
对，我在推特上看到这样一个帖，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昨天也发给了你。这个帖先是引用了孙立平教授去年11月在习近平和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后的一段话，说最近中美首脑会谈似乎为冰冷的中美关系注入一丝暖意，人们又在猜测今后中美关系会怎么走，我的基本判断是中美之间对抗是战略性的，缓和是策略性的，但理性管控冲突是有意义的。然后这个博主又借用一个朋友的话说，现在就是重量级拳击比赛的中场休息，这是不是和你说的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类似的判断？
我觉得这个战略上的不改变，或者说战略上仍然保持之间的方向，但是在策略上会发生一层改变。我觉得这个描述是准确的，但是这个也毫无疑问也就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任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改善都是短期的，都是策略性的。然后都是我们说是非常容易发生变化而且发生扭转的，因为我们看到说中美关系确实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受两国领导人的操控。比如说台湾这个月晚些时候要举行九合一的地方领导人选举，根据现在目前的这个选情来看的话，那民进党应该是可以比较顺利的获胜，那么大陆一定不会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当它发生以后大陆一定会做出一些反应，那么当大陆反应的时候美方就不能不反应，那造成的这种连锁反应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即使两国领导人说哎呀我们非常想搞好关系，然后非常不想因为在台湾问题上发生龃龉，那么有很多因素是它不可控的呀，比如说台湾，比如说民进党的领导人会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或者说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这个也不在中美的控制范围之内。然后再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现在共和党已经重新占领了众议院，那么也就是说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会有新的众议院的议长，现在看起来就是 Kevin McCarthy、那现在也有一种非常 popular 的一个揣测，就是麦卡锡在担任议长以后他会领导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议员代表团去访问台湾，那么这一点拜登政府是不能阻止的呀。
对，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见说去年八月份佩洛西刚去，然后今年这个议长上台以后又要去，这个对于大陆来说去年八月份的时候中国不能做太多的军事上的反应，因为十月份马上就要开二十大，但现在二十大开完了呀、所以对于中国来说，那么这一次再有美国议长去访问台湾，那中国的军事上的反应可能就不是我们上次在八月份中间看到的这种说军演，而且是相对克制的一个军演，那么这也是一个我认为说中美领导人不能够操控的因素。所以就是说在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矛盾的情况下，仅仅想要依靠两国领导人的一次会面来扭转双边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拖大。
哇，真是，因为中国政府这边他们一般不太能够理解，就说你这个拜登总统怎么就控制不了国会的人让他们去。Anyways, 就是想一想就是挺可怕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说就是拜登任总统以来就是美国的这个台湾政策好像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呢拜登在这周的记者会上说完全没有变。那这次会面后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你觉得和今年以来的论述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呢？
我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论述是非常标准的。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发生改变，然后美国的一中政策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认为说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一定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那么从这一点上面来讲，我觉得你的问题提的非常的细微，就是美国台湾政策在拜登任总统以来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显著的变化实际上是发生在特朗普政府。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包括哪些内容啊，因为在过去的时候美国一般会强调说啊，我们这个中美之间有三个联合公报，在中方看起来三个联合公报就应该是一中原则或者说一中政策的全部内容，但是美国从来都会加上一句说但是我们还有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那么台湾关系法是作为国内法来说，在美方看起来它的法理意义是非常明显的要高于美国政府同中国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实际上是你想它都不是一个外交条约的形式，它是以这个联合公报的形式。那么在美方看起来台湾关系法的这个法理意义显著要高于三个联合公报，但是在2019年以来美方的这个政策啊，就是美国国务院在台湾的这个政策表述上面就开始多加了一条，加了什么呢？我个人管它叫 TRA 三公六保。 TRA 是对台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然后六保是在里根政府时期的时候提出的对台湾的六个保证。那么现在你要是在看国务院关于这个台湾问题的论述的时候，它会非常明确的说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个 pillar， 就是它有 plural， 就是几个 pillars， 那中间是把六个保证是加进去了。那么这个六个保证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说美国对台湾的这种保证啊，包括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它是被正式解密嘛，所以就是把它就非常正式的加入到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一个论述里面来。所以我认为说拜登政府实际上是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台湾政策表述做出的一些调整，那么他没有去扭转之前特朗普时期所做出的这些调整，那么实际上就看起来好像说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实际上在拜登任总统之前就已经在发生了。
对，那我们就是还再回去，就是前面我们说这个习拜会的这个效果，因为在二十大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二十大讲话的时候还是惊涛骇浪，为什么现在要显示出想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呢？
我觉得二十大中间这个关于惊涛骇浪的一个论述，它一定不是轻易做出的，而且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的。也就是说，他这一次就算是跟美国总统进行了见面，然后见面的结果貌似也不错，也不能说这个惊涛骇浪就已经停止了，或者说不存在了。甚至我认为说，这个可以被认为二十大以后中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我们说这个在外交上面的 charm offensive， 就是外交上面进行这种魅力攻势。我们看到说有四国领导人是被邀请访问北京，在二十大结束以后，有德国、坦桑尼亚，然后有越南，还有柬埔寨，就是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去访问北京，然后接下来进入十一月以后，就是看到习近平有一系列的出访，包括参加 G20 啊，现在他在泰国参加 APEC， 然后在 G20 跟 APEC 的过程中间又见了很多的这种领导人。我认为这里面有几层意义，第一是中国已经因为新冠疫情与世隔绝啊，就是领导人不出访已经差不多有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最后一次出访是2020年1月嘛，然后转过年来就基本上一月以后中国就已经完全的就封锁起来，所以他长达2年8个月的时间没有出国。那么当中国不能够进行领导人高层外交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外交上面的力度无疑是受到很大影响的。所以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二十大已经结束了，那习近平的这个第三任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那很无疑他要进行一个就是对自己大国领导人的形象进行再塑造，或者说进行再强调，那没有比同美国总统见面更好的一个宣示了。因为同拜登的见面充分的显示出习近平是跟拜登平起平坐的，是世界领袖，而且他们讨论的是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这样的重大的战略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此次会面来看，无疑对习近平的这个第三任期啊，包括对二十大最后的这个政治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批评，都是一个很有力的回击。因为你看连美国的总统，世界上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都已经接受我的第三任期，接受我的合法性，那还有谁能够提出挑战呢？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外交攻势既有内政的意义，它也有外交上面的意义。外交上面的意义还有一点就是中美之间现在我们都知道说竞争是主题啦，但是有效的管控这个竞争，那么通过这种领导人的高层外交，我们知道说中国一向喜欢进行这种领导人高层外交，进行高层引领，那个外交术语叫做高层引领。因为在中国看起来，一旦美国总统已经承诺保证说啊，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或者说中美关系一定要管控分歧，那么在中国看起来，美国的这些内阁的阁员，包括他的国防部长跟包括他的国务卿，还有谁能够对最高领导人已经定下来的调子提出挑战呢？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过去的这个，你刚才也说到说习近平跟拜登已经进行过5次视频和电话通话，那么每次通话以后，这个中方都会有抱怨啊，就是哎，你看美方的这个工作层级的官员，他们不遵守美国总统所给他们画出来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通过高层的引领，先把一些中美关系的性质问题确定下来，然后可以用对方领导人已经做出来的政策表述去跟对方的工作层级的官员进行讨价还价，就说哎，你看你的总统都已经做这样的表述，你怎么能不执行呢？
你老板都发话了。
对，
那我们看到周三在 G20 峰会结束的时候，习近平责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责他泄露了双方前一天简短会谈的细节。我想问一下，就是华盛顿那边对这次的交锋有什么评价？就是这种互动方式会不会对美国方面想要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努力造成干扰呢？因为好像我看了一下整个来说，大家对这个的反馈不是特别的正面。
这个反馈一定不会太正面，因为这个从外交上面来讲啊，就是一旦就是在外交领域，如果一旦是最高领导人进行这种会谈或者说进行会面，他们很少会发生正面的冲突，就是哪怕有什么不好听的话，这个话不能由最高领导人来说。
对，
因为最后实际上都是工作层级去来做这个工作，事先做铺垫，事后做缓和，所以都是这种工作一般是由工作层级来做，你很少会看到一个大国领导人直接跳出来说哎，你这样做不合适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外交圈子里面的人看起来会觉得说哎，这个有点不合规矩啊，就是你可以说特鲁多这么做不合规矩，但是好像你这么说也不太合规矩，但是也许我觉得习近平未必能够当时意识到他说的这个话会被泄露出去，就是他跟特鲁多在第二次在对话的时候说的这个话， 他未必会意识到这个话会被泄露出去。但是从外交上面来讲，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不合规矩的。就是说一般在领导人，我们说王对王的这种情况下，有什么不好的信息或者说有不好的问题需要解决，一般是不会由最高领导人出马去直接进行一个交锋的。
你觉得他是没有想到是会被拍了下来是吧？
对，或者说他也许就像我们之前有很多人现在讨论说，在二十大的那个闭幕会上面，胡锦涛被架出去的那件事，就是你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没有考虑到说这个最后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观感？我觉得在那个时刻他可能没有想这件事，就是想说这个事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续。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反映出一件就是有点让人觉得恐惧的事情啊，就是他竟然没有想到这么做的后果。就是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后果可能对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对对，
就是他根本就不 care。 我觉得这个比他 care 但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是
更可怕的，
更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他根本就没往那儿想，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件事儿。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让大家觉得更加恐惧的一件事。
而且这两件事发生的是这么近，那个事情发生以后简直全世界轩然大波，对不对？就是这个事情又是把他前面他想要大家关注的议程又是给差不多快要掩盖过去了。我觉得这个
对，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就是哎呀这个圈子各种揣摩，然后各种读唇语说啊，他们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后来我大概个人觉得说其实那件事情的原因跟缘由我们大概永远都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伪，对不对？
对。
然后那件事情不论原因是什么，其实对于中国政治的它的一个发展方向来讲其实都并不重要。就是它远远没有比如说胡春华没有进这个政治局，或者说改革派被完全的踢出了这个中国政治的最高层，远远没有这些决定它的政治意义来的深远。但是就像您所说，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不会再去考虑说哎，你的政策接下来要怎么设计，或者说你的这个政治局或者说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到底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深远的意义。大家只看到说胡锦涛被架出去了。所以就像这次这个特鲁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不会看到说习近平在大国外交的场合上面做了多少的努力，跟多少国家领导人进行见面。大家只会记得说哇，习近平在这种多边外交的场合这么高的规格，然后直接怒斥加拿大总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我觉得这个对于外交圈子来讲应该说是比较震撼的。
对对，这个真的是简直就是刷屏啊，大家就是在看。拜登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前在柬埔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了解习近平，他与习近平会面的次数比任何其他国家领袖都要多，习近平也了解他。你认为拜登真的了解习近平吗？在他眼中习近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再说回来，就说习近平了解拜登吗？
我觉得在个人层面上，因为拜登跟习近平之间发生过的任何的这种直接的接触其实都是在他们两个做副总统的时候发生的。因为拜登在上台以后是他们这是第一次直接面对面的接触。我们所看到的当时他们确实是有过一些直接的接触啊，但是你想说这种接触在这样的一个层级上面他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
拜登说他和习近平好像他们俩有相处过面对面的有72个小时，那就是在做副总统的，就是他自己算的好像是。而且经常提。
对，可能我觉得如果是72个小时应该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加在一起，有72个小时。那么我们想说你要想在72个小时中间完全了解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啊。因为如果说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标准的话，那普京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那他们两个应该是相当了解的。但是尽管见过这么多次，我仍然不认为习近平当时有准确的预测到普京要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在领导人的这个层级上面仅靠几次见面就来说我对这个人有一个准确判断，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夸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美国确实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也就是说拜登他做这样的一个表述并不是说他个人对这个习近平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而是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情报跟分析的体系来支持他对这个对习近平的一个判断。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说拜登跟习近平对对方的了解应该都还是很不错。
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聊一聊台湾吧，因为台湾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那在中国无论左右 有不少人都认为习近平肯定是要打台湾的，这是他认定的自己的政治遗产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是。那美国华盛顿那边对中国是否打台湾基本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你觉得这次峰会后华盛顿对管理台湾问题有更清晰的思路了吗？
我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啊。当然这个就是有是因为什么呢？有我是认为说在中国在去年以来一直在提的一个词叫总体对台方略。
嗯，
那么这个总体对台方略，什么叫总体对台方略，这个大伙一直在问，从去年就开始在问。但是现在看起来总体对台方略实际上它还是一个比较成型的这样一个对台的一个思路啊。当然这个对台的思路还是我觉得沿袭了过去几任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仍然追求和平统一，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可能有一点变化，就现在认为说一国两制是最佳方案，那么这个台湾人一定是不同意的。然后关于动用武力的问题，动用武力仍然被认为说是反对台独，反对外部干涉，是一个最后的不得已的这样一个手段。所以你可以说他有，但是为什么说他没有呢？是因为他的这个目标啊跟他的这个路径之间有差距。这就回到刚才所说的习近平在任期一定要打台湾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个人认为说这样的论述有一点这个北京出租车司机的风格，就是从一个外交分析或者说从一个政策分析的角度可以再做进一步阐述。就是说习近平他想实现国家统一，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不想实现同台湾的这个统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国家统一能够怎么才能够实现的问题。当然现在在这种中美关系竞争的大背景，然后在这个我们看到说2024年如果民进党再一次当选的话，也就是说那是台湾有选举政治以来第一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三次执政，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它的民心的走向啊，对于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大陆一定也是可以想象的。也就是说台湾问题的局势在朝一个大陆不希望见到的方向发展，那么问题就产生了。那他如果不希望不乐见的话，那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呢？那最直接的这个答案当然就是哎，那就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实现统一，这样全中国人民都会觉得哎，这个大快人心的时候终于来了。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一直是在解放军招之即来，来了，来之能战，战了，但是战之能胜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旦对台湾动武，就像这次我们在乌克兰战争中间所看到的那样，你战争一旦开始，你可以决定战争的开端，但你不一定能够决定战争的结局。当然大陆现在想的肯定是在乌克兰战争以后，对于台湾的方略肯定是考虑到我们要速战速决，运用绝对优势去实现对台作战的一个速战速决。但是速战速决不一定是你想就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大陆对台动武，然后最后进入了一个持久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一旦进入持久战，那么这个就很难讲说输赢了。就即使大陆最后赢了，那也是赢得非常的应该说是赢得非常的不顺利，或者说是不光彩。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战争的结局不一定是中方可以决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也是跟乌克兰战争有关，就是我们看到说俄罗斯为了乌克兰战争所付出的这样的代价，那这种代价不仅是安全跟军事上的，因为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无疑是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而恶化而不是改善了的。
对，
所以政治上安全上付出很大代价，那经济上呢，金融上呢，就是俄罗斯在被完全的排除出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以后，那现在在短期之内它可以通过炒高这个国际油价来实现它一个今年说它的国际收支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你从长远看来俄罗斯经济还有希望吗？有，同中国合作，但是这个也是俄罗斯一直所担心的，就是不希望中国能够完全来主导俄罗斯经济。这么多年俄罗斯还是希望有西方在俄罗斯的这个市场上同中国来竞争。那么这个也就是回到我们说啊，这个习近平说了，说这个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必然要求。那大家都会因为这句话会说，哎，那你看习近平既然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他不一定要实现国家统一。那么现在合统无望，那现在就剩下武统了，所以就很容易在逻辑推理上面得出一个结论，说武统势不可挡。但是这里面我觉得他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家统一固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必备条件，但是如果为了国家统一而葬送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能性，那么国家统一或者说武统还值得吗？就如果说中国为了武力统一台湾，最后导致一个中国也像俄罗斯那样被排除在整个的这个国际体系之外，当然说我们这个也可以来辩论一下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被排斥在这个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国际贸易体系之外，但是毫无疑问武力攻台它所造成的一个经济上面的结果对于中国崛起可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如果说国家统一的成本是葬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能性，那么国家统一还值得吗？还是说哎呀，既然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个结果会很糟糕，那我们不如再继续把这个按照英文说继续把这个罐头盒踢着走，就是继续往
下
踢，继续把它拖下去，因为至少拖下去不是一个他不能接受的结局，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失败是他一个不能接受的结局。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固然想要领导人，我们老说哎，这个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想要政治遗产，我说这个是没错啊，但他也要考虑到说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武力攻台不成功，那么就不是政治遗产的问题了，就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可以再进行更加深刻的一些讨论。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习近平是不可以用常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正常的逻辑，越来越多的人是喜欢这么说了，就是不可以用这种正常的逻辑来推断他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我就是美国国会了，就是华盛顿那边还是有一些人他们就在那不停的说哎呀中国很快要打台湾了什么什么这类的，这些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不合常理的这个问题，我多说一句啊，因为昨天我还和几个美国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说起这件事情，说起这个到底是不是合常理，就什么叫做常理。因为我们对常理的定义也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鲜艳的一个意识在里面，就是从1979年以来邓小平在搞这个改革开放，对不对？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说改革开放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在过去的我可以说40多年以来这个就是中国的常理，也被中国圈子或者说这个观察中国的人或者说是中国自己的学者，我们都认为说改革开放当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这个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的吗？或者说经济建设当然是中心啊，那这个外交政策一定要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来服务，对不对？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对华的一些研究或者说对中国的一些判断都是根据这个作为常理的。但是你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认为习近平他的想法确实跟之前领导人不一样，因为他所说的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了，那习近平是要让中国强起来。那么既然中国已经富起来了，那么中国就不需要因为说为了经济建设为了经济的成果就要付出其他方面的代价，我们之前愿意付出代价现在不愿意付了，我们之前觉得可以忍一忍的现在我们不愿意忍了。所以你可以说是不合常理，但是我觉得这个常理本身就值得讨论，就是什么是中国的常理。过去邓小平所说的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都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我认为不是中国的常理已经有一阵子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最后关于你说到就是美国的国会也好啊，还有哎呀不光是国会，而且我们看到一些军方的一些领袖一些将领经常会跳出来说啊，哇这个习近平明年就要攻台，
是
习近平的二十大结束以后就可能要攻台。
对呀，
这个我认为吧，首先是拜登他所说的说这个习近平没有一个近期攻台的这样的一个打算，我认为他说的应该说还是更具有权威性的啊，因为他对美国整体的判断应该说他的了解应该是高于这个国会一些领导人跟高于一些军事的这个将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我认为大家应该更多的去看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他的一个判断，因为情报部门是非政治性的，他不跟着政治的大风向来走，因为他需要形成客观的准确的这种判断。那么在十月份的时候，这个 CIA 的主任啊 CIA 的局长 Burns 他曾经做过一个表述，就是说在他们的判断中间，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在2027年攻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话你要仔细去品的话，它就有很多层面的这个含义在里面。那么第一，如果就中国在努力实现2027年攻台的能力，那也就是说它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然后第二个在我看起来，就是情报部门所判断的是在2027年它想实现能力，但是它是不是有这个意愿，这个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对，
那么这个就是回到一个这个中国武力攻台的这样一个准备的问题。武力攻台是不可能是一个突发奇袭的，因为中国如果要想攻打台湾的话，它一定是需要集结，它一定要进行动员，不仅是要有国防动员，而且它的经济 它的政策各个方面的产业政策都要向这个公台的大目标来倾斜，要向它来集中。我们说的最基本的一些成分就是比如说如果中国要搞这个武力攻台的话，那它的空军至少要开始演习，要开始进行演练，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战机起降的频率不见得会去飞台湾海峡啊，但是它这个演练的频率就一定会增加。然后我们也一定会看到说中国的它的这个导弹发射井一定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战备的状态，然后中国一定会要把人员跟我们说这个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你一定要先把它的这个武器弹药人员还有我们说战争所需要的这些补给它要运到这个东南沿海，要运到前线去。那么这些动员上面的动作我们说都不是能够偷偷摸摸进行的，因为在今天现代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你中国运个什么东西在军事卫星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中国要是想来这个武力攻打台湾的话，我们一般是说它至少要做6到12个月，最少是要做6到12个月的这种准备，那么这种准备在军事卫星看起来是可以捕捉到的。所以就是说中国要想武力攻台的话，第一不可能是第二天早上习近平早上起来说哎，那我们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今天就去武力攻台吧，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也世界一定是会有准备的。
对。那我们再说一个另外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出兵？当然就说攻台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但是现在也是就说美国会不会出兵，或者是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支持台湾，这个你能不能说一下呢？
这个我觉得拜登在已经经历了数次口误，然后现在大家终于相信他不是口误以后，这个已经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了，也就是说现在普遍认为说美国是会直接干预的，直接干预也就是说他会直接出兵的。那么这个直接出兵也就是涉及到说在这个军事安排上面，他是直接派人比如说到台湾岛，还是说他派这个海军跟空军的台湾岛外围进行军事的这种行动，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可以预见的一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大陆要进行这个武力动员的这个问题啊，如果大陆开始进行武力攻台的动员跟准备了，那么我相信美国跟台湾也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准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既然已经知道了中国要来武力攻台，那么不可能不做这样的准备。那这种准备之一很有可能就是派美国的这个军事人员直接去驻岛。
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最近我听很多人都跑来都来问我，我当然是不知道的。他们说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是共和党的人的话，北京方面会认为打台湾的话美国不大可能出兵。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现在共和党候选人现在还不确定啊，还不太确定。
Trump 不都已经宣布了吗？
但是你看到这次中期选举中间，特朗普所支持的政治领导人啊，这些 candidates 结果并不是很好，这个我觉得也是很说明特朗普本身在美国政治中间的这种受欢迎程度跟他的一个政治动员能力，我觉得可能之前大家有高估。
对，
也就是说，就算是 Trump 再出来选的话，他也不一定会能赢，因为我们看到说像佛罗里达的
DeSantis
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关注，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是在一个未知之数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会把自己的国家跟自己个人的政治命运把赌注压在美国的一个共和党领导人，或者说美国的任何一个领导人身上。因为这个无疑就是，如果说啊有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在2024年以后的话，那如果中方认为说哎共和党领导人不会来介入，我觉得这种政治风险应该不是中国的领导人愿意承担的。
有报道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技术禁售把习近平逼到了谈判桌前，你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中国有什么反制措施吗？为什么就是中国就是美国那边芯片了什么的这种的比较多措施，但是中国好像还没有用什么反制的措施？
因为中国没有办法反制啊，因为在这个高科技的领域你能怎么办呢？就是拜登对于中国的芯片颁布一些禁令，然后中国再去禁止美国其他的高科技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吗？这个不可能啊。中国现在就说在高科技领域，我认为中国的筹码实际上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经济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都还是在这种劳动密集型跟现在逐渐进入到一个我们说中科技的产业中间是更具备优势的。但是这种领域的问题在于说中国仍然是一个世界工厂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世界工厂你就要依赖世界的这个市场，否则你工厂造出来的东西你往哪去卖呢？那么中国我们知道说在经历了这几年的新冠疫情以后，其实中国的经济在内部也有很大的这种下行的压力，所以如何能够刺激出口 我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他们现在提出要这个双循环啊，然后国内大循环为主，但是毫无疑问从中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走向来讲，这个国际市场或者说国际市场能够给中国带来的余地还是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说中国在高科技的这些领域没有办法去反或者说是去进行这种政策性的反弹进行反制，然后在这种中科技或者说劳动密集型的领域如果中国去反制，那么会给中国自己带来这种经济上的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中国没有办法进行很强有力的反制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这个是由中国经济的它的一个性质跟它的特点来决定的。
对，因为那天也有个人跟我争论说中国当然是有办法的，中国是这个很大的这个矿物的供应国，就是很多的芯片了什么的他们都需要用这些矿物，但是呢这个肯定是对中国的损害也是会非常大的。
对，就是上帝一千自损八百，而且中国是比如说在稀土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产量，但是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很依赖别的国家呀，就如果你一旦开始打这种贸易上的这样的通过制裁跟反制裁来进行一场战争的话，对于中国经济本身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我觉得最根本的是说我对中国的就是关于美国在芯片对于中国各种打压的一个就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我认为中国的判断是说我们不用那么高级的芯片其实也可以的。
对，其实是这样，
其实就是在中国看起来说你一个华为手机用7纳米或者5纳米或者说跟14纳米之间的差别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那么大，所以你会看到中方的官员也好经济学家也好他会不断的强调说我们就算造不了7纳米我们14纳米也可以过呀，就是并没有到一个说我们进不了7纳米进不了5纳米我们经济就要崩溃了，完全没有啊。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就是说确实在高科技的这个芯片的问题上中国确实被卡了脖子，你说中国是不是很爽，那确实很不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它对中国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了吗？
没有，
其实是没有，我觉得它最终影响的是中国科技或者说中国经济的一个未来，那么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美国的技术科技可能会领先中国不仅一个世代，就是不仅一个 generation，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有很重大影响的，或者说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这个习近平想要实现的这种愿景来说是有很大影响，但是对于他目前的这个我觉得经济的 survival 就是经济的存活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大影响啊。
对，实际上对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个，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就是华为的手机用什么样子的高层的官员他们是不是会很关心的。现在呢就说即便双方关系现在就是有所缓和，美国有可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禁售吗？
我觉得不会，
完全不会，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在这个领域，这个只会是越走越远，只会是越控越严，不会说因为我们见了一次面，可能就会放松一些管控。已经有的这种管控，我觉得是不太能够消除的。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说，美国的这个在他的决策中间，美国的公司怎么想啊，包括美国的盟国怎么想，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需要考虑的。因为现在我觉得你要看中方一系列的这个外交上面的动作，他为什么要去见舒尔茨？
对呀，这个简直是太有意思，你给我们说一下，第一个中国为什么要见舒尔茨，第二个舒尔茨为什么非要去。
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德国的经济来说，德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应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就是回到美国跟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个矛盾，就是美国跟中国确实是在进行，在我个人看起来确实在进行一场关于世界我们说 supremacy 就是关于世界霸权可以说是霸权的一个竞争，但是欧洲会觉得说这没我什么事儿啊，
对，
我不跟你竞争霸权啊，我也对自己没有这种霸权的期望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跟中国做个买卖，然后同时跟美国搞好关系，这样可以让美国帮助我们抵御这个俄罗斯的威胁。但是美国你想跟中国搞争霸这个事儿，实际上没我什么事儿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就是经济跟贸易其实对欧洲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同样一点，你要是从中国现在外交的转向来看啊，中国现在外交转向向欧洲来倾斜，也就是在美欧之间打入楔子的这个倾向非常的明显。给你举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例子，二十大选出来的205个中央委员里面有五个人是来自外交系统，他们是王毅、刘建超，然后秦刚，然后齐豫是现在外交部党委书记，然后还有就是刘海星之前是外交部副部长，那过去五年都在国安委工作。在这五个人中间，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传统的我们说的是这种美国派，就是来自出自美大司，然后大部分的经验都是在跟美国打交道，唯一一个我们说比较重大的这个驻美经验的其实就是秦刚。
对，
秦刚他是从去年七月份过来驻美，所以时间也非常的短暂。 但是秦刚、刘建超，也就是现在大家传言中的外交部的部长，跟现在已经确定的中联部的部长，然后再加上刘海星，现在不知道他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是一定应该是一个部级的这样的位置。在这三个人中间，他们的背景实际上更多的都是欧洲的背景。刘海星本人就是学法语的，
他
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西欧司工作。然后秦刚也当过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外交部长，然后刘建超之前也在英国，秦刚跟刘建超都在英国驻过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中国外交呈现出一个很明显的向欧洲转向。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美国彻底的跟中国脱钩，那么接下来最有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会转向欧洲去寻求替代方案。那么现在看起来，欧洲对这一点上面来讲也应该说是有兴趣的。
嗯，对，这个真的是有意思，因为舒尔茨去北京，他的那个外交部长都是反对的，然后他还是要去。
而且你要看今年，就说看欧洲对，尤其是德国对中国的投资啊，它实际上是增长的。因为在发生了乌克兰危机以后，欧洲出现了这种能源危机，然后出现了供应链危机，然后大家就看到说，哦，原来其实还是中国这边相对靠谱。就是在发生了这种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以后，其实就发现说，哎，那可能中国这边还是相对靠谱啊。所以今年你要看它对中国的投资的话，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你就觉得哇，这很不可思议啊。
嗯，对，真的是不可思议。那我们能稍微谈一下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现状。前两天有这个中国官员匿名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普京和习近平在冬奥会前见面时没有告诉习近平他很快就会侵略乌克兰，中国被搞得措手不及。但是呢，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美国在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之前曾经多次通过不同的渠道通报中国，要求中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俄罗斯的行动，但是中国拒绝了，他认为美国是想要离间中俄两国。现在呢，俄罗斯在乌克兰节节败退，这个会如何影响中国对俄罗斯关系的评估，对中美关系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俄罗斯败退这件事情对于中俄关系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从长远看起来，我认为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结伴不结盟的关系不会因为这个发生重大转变。因为在中国外交的这个视野里面看起来的话，美国毕竟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或者说国家安全最大的敌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俄罗斯再怎么不济，最后也是中国的一个盟友或者说是一个伙伴。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太大的这种转折。我个人的分析是说，中国是不知道的。事先，你想，普京他是一个克格勃出身啊，他怎么会把要全面攻打乌克兰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去跟中国进行分享呢？而且你要考虑到说，如果他当时真的跟中国分享了，中国领导人说，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那你说普京他是打还是不打？所以就是告知中国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于俄罗斯来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你也可以从这一点上面也可以体会，就是中俄关系之间的一些微妙之处啊，就是他们归根结底不是一个盟国的关系。所以从这次的这个战争来讲，我认为对俄罗斯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对，但是就说打之前美国跟中国说了很多次，但是中国对美国是不信任的，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微妙的意见。美国跟中国分享情报信息，中国当时实际上也是预估到俄罗斯他会去打乌东的。但是我觉得俄罗斯会对乌克兰发生全面战争这件事情是没有很多人预测到的。就是预测到的是说，哎，他可能又去肢解乌克兰啊，然后这个说2014年搞这克里米亚不过瘾，说我们要再来一次，然后这次要把这个乌东从乌克兰分离出来。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判断的，但是这一点毕竟跟全面战争仍然是有差别的。
对，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的趋势吧，就说中美脱钩是不是大势所趋呢？这个肯定就是这样子了，以后不会就没有回头了。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之，在哪个行业的脱钩，在哪个层级的脱钩。我们现在说高科技行业的脱钩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在其他的这些方面，我们说中国仍然有优势的，比如说中科技的这种产业，或者说是劳动密集型的这种产业，这个脱钩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啊，你就算把你的这个产线从中国挪到越南，越南有那么多工人吗？然后越南有那么多的原材料吗？就是中国它是现在形成的是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形式，那么你现在要想把中国从整个世界的这个产业链中间完全的剥离出去，这个可能性我认为非常小的。
对，那好，那我们要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你有什么推荐
啊？我觉得说到这个中国外交政策啊，我特别推荐的是这个张艺谋的《英雄》。
为什么？好有意思。
对，因为就是《英雄》的这个电影当然有点老啊，但是大家可能都记得，就是《英雄》他是荆轲刺秦王，说为什么一定要刺秦王？最后他为什么不刺秦王了？不刺秦王是因为秦王在地上写了两个字叫天下。这个反映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叫做什么呢？叫做霸权稳定论。就是一旦有一个霸权能够一统天下以后呢，那么这个世界才能够实现和平和稳定。这点我觉得是非常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非常值得看。然后就是最近我觉得关于中国的一些论述，我认为有很多不错的书，但是这个我可能还要仔细想一下，因为一下子的话你这个有一点突袭的感觉。但是英雄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你要想了解中国的一个天下观啊，从这部电影中间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好，谢谢孙韵，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